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3月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威胁说，如果欧盟选择对他向进口钢材和铝材征收关税实施报复的话，下一个目标就是欧洲的汽车。目前欧洲对美国制造的汽车征收10%的关税，而美国对欧洲汽车只征收2.5%的关税。本周早些时候，川普宣布计划下个星期某个时间开始对进口的钢材、铝材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川普总统说，这一关税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警告说，作为回应，欧盟可能对美国制造的标志性的产品征收关税，比如波本威士忌、牛仔服和哈雷、摩托车等。川普星期六的推文看来是让对容克的警告做出的回应。川普总统此前在星期五的时候还曾经在推特上表示，贸易战是挺好的，容易赢。意大利选民星期天赶往投票站选举新议会。意大利目前民粹情绪高涨，这次选举没有哪个政党占据明显的优势。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星期六意外地出现在那不勒斯的一所教堂。政治人物被禁止在星期六进行竞选活动，但是贝卢斯科尼的出现还是吸引了很多的记者和粉丝。贝卢斯科尼现年81岁，他告诉记者，他来这里是参观。他说，这家教堂是国家的传统一部分。他说，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贝卢斯科尼曾经担任四届总理，因为2013年被认定有逃税行为，不得参加星期天的选举。但他是中间偏右的意大利力量党的主要推动力。如果这个党能够赢得足够席位的话，他全力支持前欧洲议会主席塔亚尼担任总理。美国东海岸从缅因州到北卡罗来纳州遭受冬季暴风袭击，带来暴雨、强风、降雪。到星期六，仍然有近200万居民和企业这个用户断电，一些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维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康涅狄克州和罗德岛州，由于树木被刮倒，一共造成了7人死亡。缅因州州长贝克星期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维吉尼亚和马里兰州星期五就已经宣布了紧急状态。宣布紧急状态意味着这些州可以获得联邦资金来帮助重建。到星期六下午，美国铁路客运公司 Amtrak 开始重新运营，纽约波士顿机场1/4的航班被取消。好莱坞这个周末热闹非凡，星期天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举行之前，最烂大片的金酸梅奖和较为严肃的独立电影奖的榜单相继出炉。金酸梅奖是由被称作金酸梅基金会的一些好莱坞业内人士评选产生的，表情奇幻冒险星期六荣获最差影片奖。汤姆·克鲁斯因为在《新木乃伊》中的表现当选最差男主角。布基纳法索总统卡伯雷星期六敦促民众更紧密地与军队合作。一天前，武装团伙协调行动，对法国使馆和文化中心以及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的军队总部发动了袭击。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土耳其战机星期六在叙利亚西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地区卡阿夫林对亲叙利亚政府的部队发动进攻，打死至少36名武装人员。叙利亚民主力量发表声明，证实了土耳其的空袭行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呀？
今天咱们要去快餐店大吃一顿。
Please,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要谈谈危机公关。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异地恋和左右为难。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novation. Innovation is spelled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意思是创新、改革。由于其主要顾客群在亚洲，诺基亚公司将把生产线完全转移到亚洲。诺基亚市场部主管说
By working more closely with our suppliers, we believ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introduce innovations into the market more quickly and ultimately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认为与供货商更密切的合作能使我们更快地将创新理念带入市场，并最终更具竞争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
It's very important to bring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将创新精神重新带回美国是十分重要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Kat, 我问你个问题，现在热卖的苹果电子产品 iPhone, iPad, iMac 这些名字的前面都有一个字母 I.它代表什么呢？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guess it means internet or intelligent?
Internet, 网络 intelligent, 智能。听着都有可能。我想是不是还有可能是 individual, 个人，或者是我们刚学的这个 innovation, 创新呢？
Quite possible. These are all good words. They give the product a cool, hip image.
没错。我说干脆咱们这个节目名字也改改吧，前面加个字母 I 变成 I 美语训练班，多时髦啊，
照搬别人的做法。 Nah, that's not original at all.
也对也对，咱们不能盲目跟风。哎，我有一个好主意，咱们不用 I， I 不是我的意思吗？咱们用 you， you 就是你，这下可不跟风了吧。
Then our show's name will be You 美语训练班。
哎，你得这么念哟，美语训练班。好了好了，咱们还是继续来听节目吧。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人们常常抱怨不想去上班，可对于我的一个朋友来说，现在他更愿意去工作。他女儿最近整天都吵着要买一部智能手机来做生日礼物，但是他的丈夫坚决不同意。他丈夫觉得女儿还很小，很多事情还负不起责任。我朋友同意他丈夫的观点，可是也知道他女儿的很多朋友都用起了智能手机，所以不想让女儿觉得自己被落下了。他这种被夹在中间的状态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is spelled C-A-U-G-H-T and middle M-I-D-D-L-E.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是 catch 的被动式，被抓住的意思，而 middle 中间 Caught in the middle被夹在中间，就是左右为难的意思。我朋友现在就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She is caught in the middle regarding whether or not to buy her daughter a smartphone.
对于要不要给她女儿买智能手机这个问题，我的朋友左右为难。不过她的处境跟下面例子里的人比起来不足一提。她有什么困扰呢？我们来听听看。
Ever since my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us, life has been difficult.She and my wife don't get along. If one wants one thing, the other is complaining about it. It's a constant battle, and I don't like be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y sh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expecting me to get involved.
这段话是说，自从我妈妈开始来跟我们一起住之后，日子就不好过了。我妈妈跟我妻子真是合不来。 其中一个人想要点什么，另一个人就会开始抱怨。这是个持续战，我真是左右为难。他们应该自己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这可真够为难的，婆媳关系一般都很难处理，而丈夫被夹在中间，像是哪边都不好。
The husband gets caught in the middle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between his mom and his wife.
一旦他的妈妈和妻子起了冲突，作为丈夫，他真是左右为难。好了，为难归为难，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Ever since my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us, life has been difficult. She and my wife don't get along. If one wants one thing, the other is complaining about it.It's a constant battle, and I don't like be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y sh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expecting me to get involved.
工作中有个好老板是福气。如果你的老板待人和气而又鼓励创新，你工作起来一定会干劲十足。可是下面这个例子里的人就不那么幸运了。他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boss isn't making my job very easy. He assumes that I'll always be supportive of his decis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his ideas aren't good for the company. As a result, I find myself torn between wanting to be loyal and wanting to be honest. How can I overcome feel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这段话是说，由于我的老板，我的工作并不十分愉快，他认为我会支持和赞成他所有的决定。问题是，我认为他的有些想法对公司并不好，所以我经常在忠诚和诚实之间左右为难。我怎么处理这种夹在中间的局面呢？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原来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去做过家教，可是那个家里的爸爸说一套，而妈妈又有另一套，弄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The parents of the child I'm tutoring have opposite views of what I should teach. I'm totally caught in the middle.
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boss isn't making my job very easy. He assumes that I'll always be supportive of his decis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his ideas aren't good for the company. As a result,I find myself torn between wanting to be loyal and wanting to be honest. How can I overcome feel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aught in the middle， 意思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话说最近我就碰上了件左右为难的事儿。我认识一对情侣，两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but their relationship hit a rough patch， and they both complain to me about the other person. I'm caught in the middle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Just be a good listener to both of them and let them sort out their own problems.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情侣之间的事儿啊，外人还是少给意见的好。
Speaking of relationships, 咱们今天不是要教异地恋吗？
没错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异地恋。
吴琼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I'll be out of town. 我得坐四个小时飞机去看我男朋友。
Boy, that's a long flight. 你真是一个好女朋友。
没办法啦，异地恋就是这么辛苦。Jessica, 异地恋用美语怎么说呢?
That's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So, how long have you guys been long distance?
We've been dating for a couple of years now. 不过啊，他最近因为工作被调去外地两年，我们刚刚开始异地恋。I miss him so much, and I don't know if we can survive the long distance.
Oh, don't be sad, Wu Qiong. I know dating over long distance can be hard, but you gotta have faith in the relationship.Tell me, what do you like about your boyfriend?
他 他啊，最大的优点就是真诚，不做作。
So, he'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Blue-collar? 那不是蓝领工人吗？
Yes, but if you say a man i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it doesn't necessarily refer to his job. Rather, it's about his down-to-earth, unpretending character.
I see. My boyfriend i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我就喜欢他这淳朴劲儿。
So, what does he like about you?
他也喜欢我清纯亲切不做作，那我就是 blue collar kind of girl 了吗？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he girl next door.
The girl next door? 就是邻家女孩。没错， my boyfriend says I'm nice and attractive, just like a girl next door. 不过啊，这次去找他， I don't want to be the girl next door anymore. 我要打扮得艳丽一些，给他个惊喜。
I hope he likes it.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异地恋是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第二，形容男人质朴老实，可以用 blue collar kind of guy. 第三，亲切可爱的邻家女孩是 the girl next door.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Keeping up a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 is hard.
可不是嘛，异地恋的成功率可不高，除非两个人啊特别合适。
Yeah, and also, a couple needs to have an agreed-upon goal or reason for having a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 They should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stay like that forever. For example, the goal could be career advancement or a better life in the long run.
Yeah, they need to have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而且两个人目标得一致，不是有句话吗？ Love is not just about looking at each other, it's look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说得好。Now, let's switch gears and talk about food.
没错，咱们去吃点快餐。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初级课程。 Doug 和 Liz 正开车要去超市买菜，可是 Doug 忽然觉得饿了，想顺道先去快餐店买个汉堡吃。
Winnie, do you ever get hungry when you go shopping?
当然有啊，所以啊，每次去超市前我都先要吃得饱饱的，要不然到了超市里，我就会看见什么买什么。
Hey Liz, I'm really hungry. Let's stop and eat something.
All right,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There's a McDonald's nearby.
Fast food is so unhealthy. But if you're really hungry, we can go through the drive-thru.
No, let's go inside. I don't want to spill my drink in the car.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ere Doug wants to eat?
他想去 McDonald's, 就是麦当劳。不过啊，他说 drive-through 就是中文里说的得来速，也就是不用下车的点餐服务窗口吧。
Exactly. Well, why doesn't Doug want to use the drive-through?
因为他不想在车上吃东西，怕饮料会洒在车上。我也觉得边吃东西边开车啊是很危险的。
That's true. I guess there are two ways eating fast food can kill you.
说的对，吃太多快餐垃圾食品会把身体搞垮。如果边开车边吃，还可能让你出车祸呢。
Welcome to McDonald's. May I take your order?
Yes, I'd like two hamburgers, a large Coke, and large fries.
Do you want anything, ma'am?
No thanks. I'm on a diet.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All right, that'll be $11.50.
Liz 说 ,she is on a diet, 正在节食，所以不吃这些高热量的快餐。Doug 真应该向 Liz 学学呢。
Yes, fast food has a lot of fat in it. But Winnie, does Doug want the food for here or to go?
Doug 说 for here, 也就是在餐厅里吃。如果说的是 to go, 那就是啊打包带走的意思。
Yes, when you take food home from a restaurant, you can also say the food is for takeout. Now, Doug and Liz are eating their food. Let's listen.
Do you want to eat my tomato? I don't like them. The only topping I like is ketchup.
Sure, I love tomatoes. They're a healthy food.
That's true.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anything?
Well, I know the French fries are very unhealthy, but they look so good.
Come on, Liz, try one. It won't kill you.
Well, all right, I'll have just one.
Great, I'm going to get a refill of soda.
看来 Liz 的决心动摇了。虽然她一直在说快餐多没营养，可是啊，一看到 Doug 的薯条，也忍不住要吃上一根呢。
That's right. And did you hear what topping Doug likes and which one he doesn't like?
Doug 说在汉堡的所有佐料里啊，他只喜欢 ketchup, 番茄酱，还说他不爱吃番茄。真奇怪，番茄酱不就是番茄做的吗？
That's right. What does Doug say he is going to do at the end?
他说啊，他要去 refill 他的饮料。Professor, refill, R-E-F-I-L-L. Refill 就是续杯的意思吧？
Correct. When you go to a restaurant, you can ask the waiter, do you have free refills?
这些碳酸饮料中的热量已经很高了，还要续杯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Now let's see what Doug says when he returns to the table.
Liz,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I'm sorry, Doug. They were just so good. Once I started eating them, I couldn't stop.
Don't worry, Liz. If I'm gonna get really fat, you should get really fat too. We'll look really cute together.
Wow, that's a really scary thought.I need to exercise right now.
Liz 趁 Doug 不在，居然把他的薯条都吃了。不过啊，他显然不想和 Doug 一起变成胖子，所以说啊，要马上去健身。不过首先，希望他们在超市能买些健康食品。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看看 ，Liz 没坚持住。炸薯条这个东西，吃一根就很难停下来的。
The craving for fast food is your worst enemy if you're on a diet. Your friends should be supportive instead of waving a bag of fries in front of your face.
没错，减肥啊，需要周围人的支持，可不能老拿炸薯条来考验咱们的意志力。哎，好了，咱们继续来听节目吧。在今天的礼节美语中， we'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product recall.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宣布公司要召回一批质量有问题的空调。召回行动的第一步是发表新闻简报。Rick 告诉公司另外两位高管 Samantha 和 Hank 说
We will then specify the year and model of the ACs included in the recall and set up a website for our vendors and customers.
We should probably set up a toll-free line as well.
Yes, that's a good idea, Hank.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Maybe I can speak to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ress I know and see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doing a news story on this. I'm hoping to spin it in our favor by highlighting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新闻简报里要说明召回产品的出厂年份和型号，还要专门开设一个网站，方便销售商家和顾客咨询联系。 Hank 建议再开一条
toll-free line.
免费拨打的电话，他还主动提出联系一些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媒体，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发一篇报道，强调公司这次的产品召回是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预防性措施，从而
spin it in our favor，
让这件事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You know, a lot of big companies have been forced to recall products. And as long as they are honest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proactive in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Most people are pretty forgiving of mistakes.
Yes, 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no company is perfect. The main thing we have to avoid is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any kind of cover-up.
That's right. If people believe we are being completely truthful,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很多大公司都曾经遇到过被迫召回产品的事。只要公司对公众诚恳，并且尽可能提前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一般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原谅。Rick 说，关键是不能让人觉得公司是在
cover up
掩饰些什么。Hank 表示，只要公众觉得公司说的都是实话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就是我们应该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To weather the storm
是度过难关的意思。
I'm also going to order an inquiry into whether any safety measures were not heeded, or if anybody at our factory was trying to cut corners.
We will make the results of the inquiry public as well. We want to be as transparent and open as possible.
I want you to talk to all of your department heads and managers and explain our policy. If they know of any other mistakes or safety issues, I want to hear about them. Heads will roll if I discover that anyone isn't following our 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Yes, sir.
Yes, sir.
Rick 还说，他准备就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展开调查，还要看工厂里有没有人偷工减料。
To cut corners.
Samantha 补充说，调查结果最后也要对外公布，尽可能让整个程序做到公开透明。Rick 最后要 Samantha 和 Hank 回去把公司的决定传达给手下的部门主管和经理们，发现问题就要及时汇报。如果有人不严格执行公司的质量标准，
Heads will roll.
意思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Wow, heads will roll. 这个说法真是霸气外露啊，这就是掉脑袋，吃不了兜着走。
Yeah, it means someone will be in big trouble.
好了，咱们不说 head 了，改说 heel, 脚腕子。
Why heel?
听听下面的体育美语，你就知道啦。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你怎么走路一瘸一拐的？
I'm limping because my Achilles tendon is killing me. Ow!
Do you even
know what an Achilles tendon is?
Not really.
Okay, Achilles. A-C-H-I-L-L-E-S. Tendon, T-E-N-D-O-N, is in the lower back part of your leg. It connects your foot to the muscle.
Oh, 原来你是和刘翔一样得了跟腱炎。
Yeah, he's a little bit faster than me.
A little bit faster?
Just a little.
Okay.
He had a problem with his Achilles tendon, too.
那你到底是怎么弄伤了你的 Achilles tendon 呢?
I pulled it during my warm-ups for the 110-meter hurdles.
That's too bad.
Thanks for the sympathy, Yang Chen.
跟腱为什么会叫 Achilles tendon 呢?
Wow, you really are a pain in my Achilles, Yang Chen. Achilles was an ancient Greek hero.
阿基里斯是希腊神话里的勇士。
He was dunked in a sacred river by his mother, and his mother was holding him、uh-huh. by his ankle.
So?
So, he became invulnerable everywhere the water touched him, except for his heel.
因为他妈妈抓着他的脚后跟，没沾到神水，就成了他的致命弱点。
So, when someone has a fatal flaw, it is referred to as their Achilles heel.This is because Achilles was killed when an arrow struck him in his heel.
What's your Achilles heel, Patrick?
Well, I may have a problem with my Achilles tendon, Yang Chen, but I don't have an Achilles heel.
Why?
I'm perfect.
Achilles heel, 致命弱点。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好像教过了。不过啊，大家可不要把 Achilles heel 和 Achilles tendon 混了。Achilles tendon 指的是跟腱，也就是脚后跟跟小腿之间的肌腱。
Yeah, if you say being too nice is my Achilles tendon, people will not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没错，在刚才的那句话中，应该用 Achilles heel， 意思就是为人过于善良是我的致命弱点。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See you later.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威胁说，如果欧盟选择对他向进口钢材、铝材征收关税实施报复的话，下一个目标就是欧洲汽车。目前，欧洲对美国制造的汽车征税是10%，而美国对欧洲制造汽车只征收2.5%的关税。本周早些时候，川普总统宣布计划下个星期某个时间开始对进口钢材和铝材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川普总统说，这一关税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警告说，作为回应，欧盟可能对美国制造的标志性产品征收关税，比如波本威士忌、牛仔服和哈雷摩托车等。星期五，川普总统还在推特上表示，贸易战挺好，容易赢。那么此前呢，中国在星期五晚些时候警告说，如果川普落实关税计划，将会对全球贸易造成重大冲击。意大利选民星期天赶往投票站选举新议会。意大利目前民粹情绪高涨，这次选举没有哪个政党占据明显的优势。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星期六意外地出现在那不勒斯的一所教堂。政治人物被禁止在星期六进行竞选活动，但是贝卢斯科尼的出现还是吸引了很多的记者和粉丝。81岁的贝卢斯科尼告诉记者，他来这里参观是因为这家教堂是国家传统的一部分。贝卢斯科尼曾经担任4届总理，因为2013年被认为有逃税的行为，不得参加星期天的选举，但是他是中间偏右的意大利力量党的主要推动力。如果这个政党能够赢得足够席位的话，他全力支持前欧洲议会主席塔亚尼担任总理。但是观察人士预计，最后的选举结果可能不会有任何一个政党赢得绝对的胜利。美国东海岸从缅因州到北卡罗来纳州遭受冬季暴风的袭击带来的暴雨、强风、降雪，导致200多万居民和企业用户断电，一些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场暴风导致了7人丧生。目前，一共有，缅因州、维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到星期六下午，美国铁路客运公司开始重新的运营，纽约波士顿机场1/4的航班被取消。好莱坞这个周末热闹非凡，星期天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举行之前，最烂大片金酸梅奖和较为严肃的独立电影奖的榜单相继出炉。金酸梅奖是由被称作金酸梅基金会的一些好莱坞业内人士评选产生的。表情奇幻冒险星期六荣获最差影片奖，这是第一部当选最差影片的动画电影，并同时包揽了最差编剧、最差导演和最差银幕搭档奖。布吉纳法索总统卡博雷星期六敦促民众更紧密地与军队合作。一天前，武装团伙协调行动对法国使馆和文化中心以及布吉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的军队总部发动了袭击。卡博雷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我要鼓励民众加强与国防和安全部队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一个名叫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的团体星期六通过毛里塔尼亚的新闻通讯社对袭击承担责任。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土耳其战机星期六在叙利亚西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地区阿夫林对亲叙利亚部队政府的部队发动进攻，打死至少36名武装人员。叙利亚民主力量发表声明， 证实了土耳其的空袭行动，但是没有说明死亡人数，也没有说明袭击发生的地点。叙利亚民主力量是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领导下的一支民兵联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就要继续来带您看看中共中央拟议要删除中国宪法里有关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限制，这两天引爆的海内外的议论和质疑，登基、称帝、终身制、复辟，甚至袁世凯最近都成了网络的热词，当然也成为当局封杀的目标。习近平真的会成为终身掌权的习皇帝吗？中国官媒说，修改宪法这并不意味着恢复国家主席职务的终身制，而是为了实现中国继续前进的关键性的宪法保障。习近平如果终身执政，这是为了保住中国的稳定和进步，还是说恰恰的相反，可能带来更多的动荡与不安呢？那么除了任期制，习近平的修宪还有哪些重要内容？提前公开修宪建议，提前召开三中全会，目的何在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继续就这个热点话题为您探讨，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高鑫，高先生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是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瑞生，曾教授欢迎您。
你好。
在我准备今天的这个讨论题目的时候，我就发现在上个星期同一时间点上，我们探讨的主题是120年前的中国的戊戌变法。那么当时还谈到了120年后又到了戊戌年，中国是否可能开始变法，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变的呢是中国的宪法，而且有些人说这是朝着退步的一个方向在变。先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来看待中共党中央在最近所做的这个修宪建议的这项重大宣布。
第一，其实你这个国家主席的位置来说并没有实权，所以这个修宪要像习近平有机会可以当第三任还是更多的更强的国家主席的位置来说本来并不重要，那重要的就是说习近平一定理解到他要做这一个修宪在国内跟党内会有很强大的反弹，而他还是要做，这个我觉得才是重要的事情。因为从十九大的时候习近平已经其实摆得很明白，他并没有意愿在2022年的时候二十大的时候他会下台，他也不会放弃权力这个权力，所以他现在令到民间跟这个党内的反弹来说是可以避免不用做的，因为他不当国家主席还是可以2022年以后大权做在手，可是他这样做了起来，就是说，其实他在党内，他的同志来说，已经没有人敢跟他说话说，习主席，其实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不用去做，因为总书记并没有规定说你只能当两届。你还可以继续当总书记领导中国，但还是做。
嗯哼，那么高鑫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中国的官媒一再强调取消任期限制并不意味着这就是要恢复国家主席任期的终身制，您的看法呢？
好，我的看法是上个星期啊发生了两件大事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刚才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在修宪里边的核心目的，这次修宪的核心目的是要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就意味着把邓小平倡导，然后邓小平亲自下令要求的取消，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说取消干部终身制的这一条给否定了一半。所以否定了一半，就是把最高领导人 终身制取消还有恢复了，否定了这一半。那么其他领导人呢还是保持两届最多，这是否定邓小平的角度。另外呢，另外一件大事发生的就是把邓小平的孙女婿给正式宣布起诉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看呢，就回到了刚才曾先生所说的，就是习近平现在无论他想做什么，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已经到了不顾外界更不顾党内反对声音的地步。在具体谈到这次修宪，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是感觉有一点出乎意料。跟着刚才曾先生所分析的那个思路分析下去，就说我原来想到的就是他可能会在下一次的，也就是他第三届的党的总书记任期已经继续的前提下，然后在十四届人大，我要说的是马上要召开是十三届人大，然后五年之后的十四届人大再先修宪，然后再把自己的国家主席任期给取消，或者说是延长，比如说规定三届、规定四届等等。他现在如此迫不及待，这是让我有一点出乎预料。至于刚才所说的，就是他完全可以不做这个国家主席，可以只在党的总书记上位置上保持他最高领导、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我过去也这样想过，但是有一个思路，就是环球时报的文章已经说过了，就是现在的三位一体不会变了。
对，
所谓的三位一体呢，就是党的总书记兼中央和兼党中央，包括国家的军委主席也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当然可以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保持他在中国和中共政权内部的权威和地位，但是呢，他现在的外事和以前的对外交往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了，所以习近平要维持他的对外形象，要在全世界让全世界人知道他不但是中国的最高领袖，他同时也在用他的那一套东西引领这个世界，所以他必须在继续第三届甚至第四届甚至更长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前提下，还要兼任这个国家主席，一直持续到他想退休他不想干的时候。
那高先生您说的很有意思，说他想要维持对外的形象，那我们就来看看中共中央的这项拟议的这个建议啊，在海外到底引发了什么样的一个评论？我想您两位专家这两天也看到了很多的评论。那我们来看看一个最新的，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文章。那么他在标题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的稳定神话已经死亡，习近平的超级权力带来了巨大的不负责任。很多人说这是目前啊美国媒体对于习近平修宪来取消任期限制可以说是一个最严厉的批评。那么对很多的西方民主国家来讲，国家的领导人的任期这个没有任期的限制，这是无法想象的。那么您认为就西方媒体的观点来讲，我想先请这个高新先生继续来谈一谈习近平或者党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给中国带来的是更好的一个形象吗？还是说他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动荡与不安呢？
首先从形象角度毫无疑问是负面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上台以来啊，他把他当年小时候做红卫兵然后当知识青年的时候他那个性格本色和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毛泽东的那种政治手段全部集于一身，然后呢充分的体现出来。他我们知道现在有外界和中国大陆内部用袁二来形容他，那么这个袁二呢，第一是袁世凯二世的意思，第二呢就是中国传统里边有说二杆子二货的意思，意思呢就是他这人的性格蛮横，性格就是愣头青的那一面。所以他呢经常说了一句听拉了姑叫还不种庄稼了，意思是我不管你外界怎么议论，我就要做我的，我就要我行我素，这是第一。第二，他把刚才你所举的例子，这些议论都认为是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所以外界这些负面评论可能更加会不会让他半途而止，更会激励他的所谓斗志。
那么曾教授您的看法呢？我们现在看到了在中国海内外有很多的反弹的声音，您认为这些反弹声音对习近平来说也好，对中共政权来说也好，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冲击吗？
影响不会很大，因为我想习近平并没有遇到 这个反弹的声音会那么大的。习近平，我想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是为对中国好，对共产党好，对习近平好，他没有想到国内国外都有那么强大的这个反弹。在国内的反弹来说，基本上他就把它按下去，所以整个共产党的宣传架构都会把这个消息去处理掉、管理掉。海外的声音他就没有办法去压下来，可是海外的声音他会慢慢的尽量的把它不能放回就到中国国内去。把这个情况控制起来。
嗯哼。
你说比方说美国还是别的这个海外刊物上来说对他的批评，那他会就会说这是海外对中国不友好的一个表现。他没有看到就是说其实哪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说，他当权太久都出问题的。从比方说英国泰赤尔夫人当首相当多个十年以后，问题也出了。托尼·布莱尔当首相多十年以后也是出问题的。美国也是因为由总统当过三届以后才改成为你最多只能当两届的总统，这些都是有他的原因。你要是说在民主国家上来说，在你当首相当总统的时候已经每天受到外面的批评，你当的时间太长了还是出问题，你在一个国家没有内部反声音可以自由发表的时候，你当那么强的这个国家领导人来说，你要看事务看政策都会出差，那不是说习近平个人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哪一个人去当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有那么大的权力都会有出这样的问题，
是
习近平也不能例外。
也有很多人形容政治人物应该就要像体育选手一样，要在人生事业的最高峰来退休，免得待得太久问题会更多，可能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我们今天看到刚刚新闻里也报道了，今天的中国军方解放军报呢也特别的这个宣称，公开的宣布呢，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定拥护中共中央有关修宪的相关建议，那么特别强调说这个完善国家主席的任期任职制度是有助于进一步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的体制，那么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我想请教您，您怎么看，是不是现在真的中共全党，那么即便就像刚刚的这个高兴先生所说的啊，那么尽管感觉很冒昧，但是在公开场合仍然是要坚决的拥护。那么您对于今天中国军方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您怎么看？也有很多人说，哎，那为什么到现在中国各省市领导还没有人站出来公开的表态呢？您的看法？
这个在中国军方来说，拥护习近平国家主席总书记的政策他们是一定会做的，也没有选择去不做这个机会。所以其实他要是他们跑出来真的说不支持，我觉得才是有问题。这个你想每一个省的领导人没有出来说，可能其实只是中央也没有叫他们出来说，也没有叫他们说，所以他们也就没有说。因为要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是那么大的话，根本上就不需要把他们摆出来，要他们这样公开的这个说话。因为三中全会开了，这个人大开了，把他都过了，那就没有问题了。我想这个习近平他是觉得这个中国共产党是面对一点危机，他要把共产党搞得更好，这一点我完全不怀疑他的这个意愿是真是希望把 共产党搞得好，透过把共产党搞得好就把中国搞得好。可是这里来说也并不表示说共产党过去二十多年都是错的。你要是过去二十年来说共产党政策都是错误的话，那么过去二十年中国改变那么大怎么样搞出来的？你不能说过去二十年是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基本上他说什么中国做了什么，现在做的那么好都是共产党搞错的，你这里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而且第二，你要是共产党过去二十年的做法是有问题的话，你现在的领导人说要改，要改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去改，不一定就是习近平现在选的哪一条路去改。而习近平选的这一条路是把中国共产党这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加强成为一个更强烈的列宁式领导政党。我想习近平不是跑回到毛泽东的老路，因为习近平跟毛泽东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毛泽东不是一个好的列宁式党人，习近平是一个很强的列宁式党人，习近平是以透过建起党来做事情，毛泽东把这个党就拖垮下去，在这一方面我想是很大的不一样。可是他把他们把他自己个人看得很重，把他个人跟中国跟放起来摆同一样，我想这个毛泽东跟这个习近平都基本上有一点相同的地方。
高新先生，能不能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本人想通过他现在的这种所谓的体制改革，来让共产党的政权更巩固、更稳固，而让共产党摆脱过去已经存在的，特别是在胡锦涛十年遗留下来的党内权力斗争的危机，摆脱这个危机，然后呢，成功的完成稳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如果说习近平在恢复在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这个问题上，是有多大程度的出于公心，我还是比较怀疑。我想举个例子，就是这一次啊，修宪的几大内容，在国内最担心引起反弹的，毫无疑问就是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刚才呢，采访的几位电视上的听众和那个观众，他们的反应我们也都看到了。我注意到这一次修宪的以党中央建议的形式出来以后呢，无论是解放军的表态，无论是所有的官媒被要求统一进行的以社论或者评论的形式进行的表态，只有两份提到了国家主席任期的问题。一份是人民日报在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就是环球日报。环球时报，对不起，
对，
环球时报的说法是修改宪法并不意味着恢复国家主席制不终身制。而人民日报的说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的说法就更让人觉得很可笑了。人民日报的说法是，这次修宪内容包括了完善国家主席任期任职制度。接下来呢，其他所有的文章、所有的评论都回避这一点。我们看到了解放军发表的，就是解放军的集体表态，还有人民日报登的随机采访的一些，比如说某地的党校教授、某地的人大的副主任等等等等，他们这些表态都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呢，如果说是他把共产党的领导在这次宪法里边直接写到正文里，他把这个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也写到宪法里，是基于一种让党巩固，同时也让这个国家在一个正常的严格的秩序上前进，那么我想呢还是有一定说服力。可是从他个人角度讲，我还是认为他本人确实有当领袖、当终生领袖的野心和想法。
好的，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来自浙江的庄先生，您好，请说。
听到刚才有一个听众讲，他说那个他那个一人独裁是为了改革，我觉得根本是不可能的。你对比一下那个讲那个蒋经国的，他当时他是怎么样的，他的胸怀是怎么样的？你一个人更多的权力，怎么可能会为了改革呢？
聊天室里面有一位支持这次修宪的这样的一位网友，他说：为什么嘉宾对习近平会有这样的偏见呢？中国问题也不是习近平造成的，而习近平在执政之后，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这些问题有了向积极方向发展的趋势，所以我支持习近平的无限期执政。那我想继续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的，我们来看看，除了这一次在这个党中央的中共党中央的这个建议对于任期制的这样的一个讨论之外呢，那么也有很多人想要知道接下来的这个人事布局，特别是王岐山还有这个所谓的军师王沪宁这两个人，他们在这次的这个所谓的修宪建议里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我想先请高新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分析和观察。
是这样，我想呢，从王岐山角度，他毫无疑问是支持如此修宪，支持把国家主席任期制取消。那习近平现在已经要求写到党章里的当年毛泽东文革的口号，党政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段叙述，先是由王岐山在人大会议上以试探的口气对外放风，接下来才是习近平正式把它作为党内文件和党的政治报告里的语言。我想呢，王岐山自从跟着习近平当总书记那一天成为政治局常委，成为中纪委书记以后，一直扮演着习近平的排头兵、开路先锋的角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呢，在党内会议上也好，在党内的场合也好，王岐山毫无疑问也是扮演着为他习近平开头为探路和铺路当排头兵的角色。在这个前提下呢，再加上他反腐有功，构成了习近平把所有的要退位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他一个以行政国家领导人的角度重新返聘他。
那么您认为这个王沪宁他对于这次很多人说这次的这个修宪里面删除这个任期限制很有可能就是来自王沪宁的点子，您的看法呢？简短的跟
我说。我认为王沪宁在这次修宪中扮演的很可能是被动的角色。如果说他一直到19大为止，从习近平上台到19大为止，在习近平的所谓新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特色思想的这个构成和形成过程中，它起到了相对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次修宪，我认为把国家主席任期制取消，已经超出了过去王沪宁的所谓新权威主义的和王沪宁所一贯坚持的那些政治理念、政治理论的想法。我觉得王沪宁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在胡锦涛时代、在江泽民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扮演的角色可能更多的是军师的角色，现在特别是他担任政治局常委以后，他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部下。
那么最后我想请教曾瑞生教授，我们也知道现在三中全会正在召开当中，那么各界也很关心除了这个任期制的问题，在三中全会里面可能还会触及哪些问题，对下个星期要召开的两会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先观察呢？请您简短一分钟左右时间。
这个三中全会我觉得现在非常重要，因为本来这个三中全会开可能是因为他习近平要把这个人大开会以前把人事的布局跟这个习近平的改革方案都摆好出来，送到这个人大就通过。可是现在来说，三中全会可能因为这个受限的问题来说，可能讨论更多，也可能把别的事情反而不一定有足够的时间都去同意，所以他三中全会出来以后送到人大去是什么的这个一个方案，我觉得就是非常有意思。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高新先生还有曾瑞生教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要和您来探讨三中全会推大布置方案，习近平是不是会启动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呢？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